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总体来说，应该是去年上半年的情况要差了不少。
怎么个差法呢？
举个例子吧，有一些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真实的啊。比如说这个2019年今年前三个季度，从电视剧的这个角度来讲，全国在广电总局进行备案的电视剧的拍摄的数量只有646部，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7%。拍摄制作电视剧的备案总集数是24000多集，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0%。从这个拍摄备案的不管是部数还是集数来讲，都比去年减少了将近30%。总体的数量来讲少了30%，那么总产值就下降了不少。同时，这个横店影视城今年开机的剧组比去年同期下滑了45%。那么我们知道，选择用横店影视城进行拍摄的剧组多是古装剧或者是民国剧，或者说需要搭景的这一类剧集。那么下滑了45%，那么表示这一类的剧集会减少了很多。尤其是今年上半年，除了之前的查税的问题之外，包括这个限古令的严格执行，其实也对这一类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呢。包括今年比较热门的几部大的古装剧，在上映之前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网上也有一些网友在说，这个寒冬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也跟崔永元有关系。你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5月份的爆出的阴阳合同这个事儿，其实只是影视行业的一个影子吧。然后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是让行业更规范了而已，所以其实不能说是这件事儿导致了行业寒冬，因为就像我说的，整个这个行业寒冬也跟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有关啊。那么这件事儿在我看来其实只是一个影子吧。
刚才讲了横店的一些拍摄减少了45%，影视公司现在是不是有点举步维艰了呢？你还是比较大型的影视制作公司，你们现在是怎么一个状况？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现在这个影视制作公司的难度跟去年或者前几年相比，确实在经营难度上有所上升。一个是在税的方面会比较紧张，然后大部分原来有演员或者有其他部分单的这个税款，有必须要由这个影视公司这边来走账，那么其实说成本会有所上升。但是呢，从另一角度来讲，现在对于影视公司的要求和门槛会比原来高了。那么其实在原来我们会知道，就是比如说有些影视公司有一个 PPT 或者有一个 idea， 他就可以拿 PPT 或者这个 idea
去卖钱了，是吧？
对对。但是现在基本上需要，不管是平台还是一些资方，都需要影视公司拿出自己的剧本，或者至少有一个故事大纲，对方才会看。包括像几大平台，优酷、爱奇艺、腾讯，都是需要拿到前5集甚至前1/3的剧本，他们才会进行一个过会的这个评定。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影视行业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比如说现在大家不能拿 idea 来卖钱，需要真实开发一定的东西才能拿出来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会比原来理性不少，但是呢，从这个影视公司自己本身的这个经营难度来说，就会有所提升。因为前期开发剧本的时候要投入不少的成本嘛。
听起来有点像以前的房地产公司卖楼花一样，现在就不存在这个现象了哈。那公司里面已经出现了裁员的情况吗？
对的，不光是裁员，从2019年初到现在，大概有1884家影视公司关停。那么实际上对于全国的这个关停的影视公司来说，数量大概有个10%左右吧。
它可能总的基数是比较大，所以这个10%也是不容忽视的。像你们因为在比较大型的影视制作公司，平时跟一些演员也有接触，我们看到一些演员说自己很久没有接到戏，像你们接触到的一些演员有这样的情况吗？还说只有一些小演员有这样的情况，比较一线的依然是不担心这个问题的？
今年的情况相对来说，演员的因素来说比较多。第一个是因为整体这个不管是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成本的收缩，以及限薪令的执行，所以对演员整体的接戏情况来说会有所限制。比方说我的这个项目原来在制作成本上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但是今年要考虑的比较多，包括这个平台投资和融资方向都融不到那么多钱的情况之下，那么某些一线演员，我们会认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的情况之下，就不会选择他们。这个时候反而会有一些新人演员，或者说 价格比较低的班师，我们会认为他的演技比较好的演员会得到一定的这个提升。所以说演员的情况来讲啊，比较复杂，因为不一定仅仅跟我们这个影视寒冬有关。
嗯，就有人失去机会，可能有机会有更多一些哈。
对的，对的。整个2019年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其实并不单单只是影视行业的一个问题，其实全国范围内的这个经济下行影响都比较大。不光是影视行业，其他行业也
各行各业都有影响。
对对对，
可能影视行业它站在聚光灯下就更容易被人看到。
对，一是在聚光灯下很多人会去看，然后呢现在因为这个国内的包括各种查询的系统也比较明显了，比方说这个今年能查到的包括腾讯和爱奇艺的用户净增长数量的下降，包括今年唐德因为某几个演员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剧不能发行，亏损将近9亿多，包括这个影响在网上被曝光出来，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行业尤其艰难。但实际上其实包括像金融行业这个今年也是比较难。
最近很多综艺节目，比如说什么演员的诞生啊，演员请就位啊，看到很多一些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也去参加这些综艺节目，是不是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影视业是比较萧条呢？
是的，因为这些演员他只有在具体的剧集过程当中他们才会接这种长线的这个综艺节目，否则的话他没办法接这种长线的综艺节目。参加这些节目的演员除了这个演员请就位啊，我是演员这些节目的演员当中有很多其实是有这个片约在身的。
哦，也带着片约去上。
对对对，因为这两个尤其是我就是演员去年他的曝光度比较高，然后知名度也比较高，那么其实有好多演员去年本来优先在联系他们，但是他们因为去年是个新景所以就婉拒了，但没想到一炮而红，导致很多演员翻红嘛。所以说这个今年很多演员选择上这一类综艺节目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今年的这个知名度和曝光度吧。
从一个专业人士角度来看看这个萧条预计会持续多久呢？
得要看全国或者说全球的这个经济环境的周期影响到底能影响到多久。其实我这个层面也会跟这个金融行业打交道，因为我们融资的渠道也有金融行业，那么也得看金融行业明年的整体情况，所以现在不好预计。今年比较流行的话说2019年是未来10年内最好一年嘛，所以现在也不好说大环境到底如何。
嗯，你个人是比较悲观的吗？
我个人还好，因为从今年开始我们不管是电影电视剧的项目都会考虑到制作成本，这个实际上制作成本如果不太高，然后剧本比较精品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会拿到相应的机会的啊。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在跟爱奇艺和腾讯谈的项目，只不过整体的制作成本会比原来缩水一些。
跟我们预计下未来这一段时间哈，哪一类的影视剧路更宽一点？
那肯定是现实主义题材。第一个是现在整体的这个广电总局提倡在做这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包括今年建国90周年，然后包括接下来的建党，那么整体从这个现实主义题材方面都会比较受到支持，而且也在现实主义题材方面因为很长时间也没有出这个精品剧了嘛，也容易出这一类的东西。
观众喜欢看这一类的影视作品吗？
肯定是有这个市场的。相对来说我们看到悬疑类型的这个片子上映之后还是有一定观众群。那么第二个是在这个现实主义的题材之上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比如说传统元素，那么还是有固定的收视群体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